Today 你要做什么
？Today 你要做虾米
？Today 因为做么该
？Today is a good day。
赶快跟我们一起
，Today 来读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Today 来读书，我是笑宇。好，说到正义这两个字呢，不知道大家联想到什么？如果是资深一点的，可能是联想到包青天，好，或者是呢，如果是年轻一点的，可能是漫威英雄联盟啦。其实只要看到坏人被惩罚，好，或者是小三被打巴掌，哇，那绝对是收视的流量。那这说明了什么呢？就是我们对于惩恶扬善有一种快感。好，事实上，我们从古至今好像也都是这样子。但是如果太过度，就会变成正义魔人。是什么让我们过度的正义呢？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叫做《正义中毒》，那么邀请到的推荐人是超人气的布洛克，也是职业作家王前任，那网名呢叫做 Zenda， 还有部落格叫做 Zenda 的敦南新生活，那也有个粉丝团叫做 Zenda 的时事点评，都欢迎大家追踪哦。那么今天再次来欢迎我们的 Zenda， 嗨，你好。
哎，各位金周刊的听众吗？
对，没错没错，
我是 Zenda 哦。
好，那 Zenda 先请您帮大家先大略介绍一下这本书，就是他在谈什么，然后你觉得这本书的特色？
正义中毒，这书很有意思，先讲一下这书没有很厚了，
就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害怕要看太厚的书这样，然后是一个日本的学者写，那在谈日本的延上现象。好，那这本书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它兼顾了个人面跟社会面，就是它也会谈说什么样的社会构造会去形成这种延上氛围，然后再谈个人面。有时候我们在谈这种正义魔人啊，或者这种正义中毒的现象，都太只有强调个人面，有它的道理，但是会不够全面啊，因为每个社会环境的正义中毒现象都不太一样。像如果大家之后找出来看，你会发现日本会延上的事情，欧美会延上的事情，跟我们就不太一样，处罚的方法也不一样。像我刚刚这个书，我那时候蛮有兴趣看，是因为之前我读过一些都是欧美，那欧美都会结合到取消文化，就是说让你没工作啊，让你这个人活不下去啊，就社会性死亡这样。然后在台湾呢，好像也有人想这样，可是就做不太起来这样。那日本呢，大家其实想要惩罚名人啊，因为那种人心有一种不公平感，然后看到那种不公平的事情想要惩罚，这是正义本来理想上想要，因为可能就是日本人还会说自己是下级国民啊，看到那种上级国民做坏事啊，然后又悠悠自在，很生气。
是不是因为他们还有皇室的关系啊？
他们有阶级，应该不是皇室是蛮特别吧？他们不能随便讲皇室怎么，但是皇室下来有华族嘛，然后后来虽然没有了华族，可是其实他们是变成一些大老板、大财团幕后的那些世家豪门。所以他们一直有阶级。那台湾是没有阶级，台湾很特别。台湾虽然有有钱人，
对，
但是台湾其实没什么阶级，我们是很村落型的社会，然后大家都好像很平等。你郭台铭又怎样，我还是可以骂你之类的这样子。对啊，所以这书比较特别是他谈的面向，然后心理学、脑科学、社会科学，就是所有谈人为什么会失控暴怒啊这些原因，他都逐条爬书，然后最后呢他会谈解法，我觉得蛮全面的。
我觉得谈到社会这件事情也蛮有趣，我们等一下后面也会谈到。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就会有个焦虑，像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会去思考说我有没有正义中毒、过度正义的这个情况。因为你知道网络上要随便评论个两句真是太简单的一件事情了。
对对对，
怎么样会被称为是正义的中毒呢？
我自己来看呢，看这书跟我自己的感想，它有一个蛮重要的界限，就是如果比如说像之前过年的时候玩小鸡事情很红嘛，好，那其实台湾每阵子都会有人被延上，那被延上的时候你是就事论事指责他的错误吗？或是说稍微抵制一下，抵制他是希望我们他变好，但有些人不是哦，有些人是因为你犯错所以我可以骂你，我可以羞辱你，我可以肉收你，然后把你祖宗八代全部挖出来，甚至到你家丢你鸡蛋，然后还有人被打巴掌，那就逾越那条线。不是因为他犯错你就可以惩罚他吗？你至少在现代社会里面动用刑罚这件事情是国家才可以的。所以当你觉得因为他犯错所以你可以辱骂他，而且用他犯的错的同样的方式去羞辱他，那就正义中毒，因为你不觉得自己有错，其实你在做跟他同样的事情，那只是因为他先犯错，那你的事情就变可以， 可是这个现象其实蛮常见，在日本也是这样，就是有人犯错以后，大家就想要对他怎么样都可以。像日本之所以这个东西特别严重，是因为他们有那个霸凌文化，然后他们的霸凌文化是处于排挤，因为他们以前有一种寸八分的概念，就是你这个人我们村落全部排挤你，除了火灾跟丧礼我们会帮你以外，其他你就自生自灭，就把你排除在外这样。所以他们以前我们看日剧不是说，如果那个家庭有人杀人啊，大家就会去他们家喷漆啊，贴纸条，然后辱骂他说你为什么还活在这世界上呢，那种就正义中毒，对啊，就是过的那条线。
所以刚刚正大家说，其实我们可能做了跟对方一样的不好的事情，可是却不自以为是错的事，
因为他先犯错。
你知道我就想到一部电影叫私刑正义还是司法正义的，
类似那样。
对，就是以前也会有那种什么劫富济贫的那种，对啊，你就会觉得好像很正义啊，然后然后人性当中都会有那个部分。不过正大因为也常，我们刚刚说正大有一个就是粉丝团嘛，就是正大的时事点评，哇，做时事点评要很有勇气。你会在那个风口浪尖上？
我偶尔啦，因为我这人比较就是默默自己经营，而且这几年就是比较少在媒体上写，早些年大概常在媒体上，我大概媒体上写十年比较密集左右，那时候就会，因为有时候比如说谈一些政策嘛，或者谈一些社会现象，然后大家不认同你，如果只是不认同你在下面留言骂是闹不起来，是通常会有不认同你的另外的一些网红或者是意见领袖，他会转到自己板上去骂，然后就叫大家过去骂。像那个我最近的事情也好几年前了，就是第一那个疫情期间第一次发那个振兴券还是什么的，那时候不是说要先拿1000块买，三个都要3000块嘛。
对。
那有些人就觉得很麻烦啊，然后没有效果啊什么。那我那时候就写文章，觉得我觉得这样蛮好的，比那个只是花钱好，然后就讲了一些我的看法这样。然后有些人就不认同，然后不认同其实本来可以辩论嘛，可以讨论，但是呢正义中毒的第一波就是不认同的人他会羞辱式的跟你讨论，就是他讲什么的时候就会说你怎么那么笨啊，连这你都不知道了，
然后开始人身攻击，
对对对，然后那都还好，至少他会讲他的理论，但他的追随者狂粉就不一样，就是来这边洗版这样骂的难听，所以这种言上在2-3年会出现很大 一波规模。可是我必须说了，其实那个流量很惊人，就是我觉得后来其实我自己不太操作这个，因为我都是碰到事情我想，这怎么会言上这样，刚好卡到那个风口浪尖。但是呢就比较能够理解为什么现在有人会操作流量，因为被骂然后呢也会有人捍卫你嘛，比如有些人觉得我讲有道理，他们就会跟他们吵起来，吵起来以后就是大家会去点那个原文，点击率就是冲很高，那因为我们有广告收益嘛，就是网站有广告收益，然后就会看哦数字跳了。
而且之前有一个网红就会说，哇，酸民最好都来骂我，因为我的流量就很高这样。
对，没错，而且最好是那些还不是普通酸民哦，就是对方的 KOL 来骂你，然后两边吵，就有点像以前大家都说你们立法委员都把在台面上吵，试一下好朋友那种，就是流量。那些人台面上这些人都其实我认真说了，这几年我观察下来很少，除非你违法，如果不是违法的程度，只是意见不合程度被延上是打不下来的，而且只会让他的铁粉更巩固他，让他流量更多，收益更高。那真的会被正义中毒打到的都是那种他本来是个普通人，然后呢他可能是想学网红，可能是不小心犯错，这两种情况都有啦。比如说想学网红，就是日本之前那种跑到回转寿司去闹事的，那种就被延上到很惨，被社会性抹杀，然后大家都觉得活该。另外一种是真的违法，然后那些人就会被攻击到体无完肤，然后很难有人帮他们讲话。大部分的像我也被延上过几次啊，也还是在继续在写啊，就是只要有人愿意帮你跟对方吵，这件事情就不至于会导致你被正义中毒的人或正义某人攻击到你没有办法立足。但如果你只是一个网络上的路人，就很有可能。所以我常常感叹，我说那些在下面留言骂人的，其实是最容易被延上，而且是最没有保护力，因为他没有人保护他。那如果你自己本来就有在经营受众，有自己的追随者或铁粉，或是觉得你讲有道理的，那两边就会吵起来。所以正义中毒通常啦，在这本书的脉络里面比较是去谈，是说那种他比较没有办法反抗， 然后那种这边已经就是有点嗨过头了，对吧？因为我自己做评论嘛，其实我观察台湾的现象，因为日本常常都是比较有名的案子才翻译过来看，但台湾现象我会发现，其实这几年看，后来很多名人都会去告那些讲话过头，就是那种正义中毒的，然后被传唤到法院以后，你发现他通常收入不好，然后说罚个两三万他缴不出来，就是生活比较辛苦的，反而是那种人，很容易网络的情绪。
带着跑，
然后很容易愤怒，因为他们可能在网络上都看那种比较及时的，然后比较引发情绪反应的，这一点就要这本书要讲的东西，就是他们平常也是看那种比较容易让他大脑边缘系统启动，而不是你的前额叶启动，因为前额就是比较管理智的部分，就是有种刹车机让你思考分析嘛，然后情绪系统就是情感反应，比如说你看一个电影你就很感动，你就哭了。明明知道这都胡乱，都是假的，都是编剧写的，你还是哭了，因为他对你的边缘系统
启动。
对，那通常会正义中毒的人，他的多巴胺都是在这个边缘系统去跑。然后他们平常就很习惯看，现在网络上很多这种影片嘛，就是短短的也不到一分钟，然后就一个小段子，然后就是谁欺负谁，然后是谁占谁便宜，或是谁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弄一个桥段出来，然后你就会有情绪反应，看完一个再看一个。可是那个久了以后，你的多巴胺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系统，就是很容易启动你的大脑边缘系统，很容易有情绪反应感受。我自己上课的时候常常说，现在人不读书然后只看网络的时候，你就从旁边观察他，你就觉得这人就是，如果你是过去来的，你会觉得你曾经状况有问题吧，突然一下子哈哈哈笑很开心，一下子很生气，然后一下开始哭的留言，因为他看那个影片啊，这个好感动
哦，真的哎，
然后那个这个好生气哦，然后那个怎么样，就是他情绪一直在切换，然后他自己都不自觉。那如果你从旁边看，其实是
蛮像神经病的
对啊，可是他大部分在我们生活在这时代，就是大部分人哦，就是比较会正义中毒的，他在被启动，他平常已经被培养成这样的，他的多巴胺启动就是他的大脑边缘系统，然后反应非常快，然后那个讯息投入，而且不是网络，你大概如果你中午看新闻，车祸新闻、客诉新闻，然后很荒谬的纠纷，然后你一看越看越生气，有没有堆叠上去，然后你如果一转头看新闻，或者一转头看一个路人，你去买一个东西什么的，你可能那情绪就不自觉的发泄在他身上，你也不知道，或者你在网络上看一个炎上事件，你刚刚有那个愤怒情绪，然后堆叠在一起就爆冲出去。因为大部分的乡民啊，因为他们其实不经营言论生意的人哦，他们其实讲话其实没什么分寸。因为我自己观察，也不是说只观察跟我不同意见的人，我也常常会观察跟我同样意见的人，他们的留言其实也一样。他们在看敌对方或者跟他们不同意见的时候，有时候他们留言也是很爆冲。那里面的内容或意识形态虽然不一样，可是他们在对大脑边缘系统的伤害是一样，而且他们会觉得说，我不觉得我哪里有讲错，因为生活的环境都这样啊。你点进去一个事情言上的时候，下面大家都这样留言，
对，大家都这样吗？
哎呀，而且更不要说这还是素人哦，就是更不要说还有一些网军啊什么的账号在里面带风向，就是俗话说的，就容易变成一种韭菜。其实正义中毒的人很可怜的，就是被当韭菜割，他就是需要你的声量，需要你的愤怒，去成就他要成就的事情。
欸，那这种边缘系统一直不断的被启动，听起来很像上瘾。欸，
对，就是上瘾，
就是上瘾。
其实正义中毒就是正义上瘾，而且是负面，因为网络是个放大器，留言以后如果有人反驳你，你就会更生气啊，你就会跟他吵起来，然后如果很多人来反驳你，就跟很多人吵起来，那个大脑就会一直处于那种亢奋的跟人家吵架的状态。
欸，那在他以前就是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有曾经想过说我把他比战这样吗？
最早的时候有会解释，因为那个蜂拥而来的量很可怕，你没办法比战，没有空，你会想要解释。有时候你会觉得你碰到一些特殊的利益团体的时候，就那很明显，就是大家留的都一样，就洗版。后来然后算了，我也曾经比较懦弱的时候就把那个删文这样，然后算了，因为他们就是很针对性的某个议题。但是在后来我就觉得啊，不要看就好，其实你不要打开看，你的世界还是很小，
对，
你的客户也还是好好的，就是你不要去看下面留言就好。而且后来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如果言上事件的时候，他们在跟我说你没有看留言吗？我说我没有看，我大概看一下那个留言的增长的速度，因为不要点进去，他大概会看，就会跑得很快嘛，告诉你有多少，然后转发什么的，就是进入某种状态的时候，就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那样。因为我写东西通常不会就意见论述，而不是那种
谩骂，
对，所以比较不容易让人家抓到一个什么语病可以去攻击你，当然攻击都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你等于就顶多跟我意见不一样。可是那是因为我们做这个很多年，而且我们做法是比较论述型，如果有些人就是比较喜欢写带风向的，或是比较有争议性的内容，甚至就很喜欢直播的时候一直骂骂脏话那种，就会很有流量，就是他们其实不太会受到伤害的。没有大家想象，其实这几年下来人都会适应嘛。
对，
就是最早期当然会有，可是其实如果经过一次活下来，两次活下来以后，你会发现，哎，你会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然后你的受众怎么样情况会支持你，然后那些人也就只能这样。在台湾有个好处，台湾就大部分人都在网络上骂骂，除非那个言上的事情违法，那个人做违法的事情，
什么侵害女童那种，
对 对, 對，那 他们才会有人冲向他们家攻击他。
对，
那如果只是言论上是真的话，大家其实就是都拿来发泄。
好，所以我们刚刚听到就是一个重点嘛，就是说网络会放大这些事情，然后一旦你没有这个抵御系统的时候，你的大脑被击溃，你的情绪可能就会崩溃。不过我刚刚想了一下，台湾的这几年因为网络事件霸凌而走上绝路的人好像没有日本或韩国这么多，
他们很多，而且他们那种真的就是算是无妄之灾。因为比如说艺人，他们的艺人就被延上到然后就自杀，可是那个有时候连结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有忧郁症，他们工作形态已经太累，那有忧郁症被网络霸凌的时候就很容易那样。那我们这边呢，就是艺人的部分好像还好，可能有但是没有像日韩那么多，而且日韩有的都还蛮有名，但是有时候可能也是运气，有时候可能是我们这边的人骂归骂，但是跟他们比起来是有节制，因为我们通常看得到都是台面上公开留言，这都还好，有些人会传私讯嘛，有些人会查你的电话，查你的地址，到就等于是侵犯到你的隐私了。因为其实网络是一个公共场域，有点说大家公开吵架那种感觉，公开吵架都是君子啊，只是他们讲话比较难听。但是我会来阴的，就不能说日韩比较多啦，而是说他们那些走到那个地步的，好像都会有被私生活或隐私被骚扰的情况，还蛮严重。
欸，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社会文化氛围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我们社会就是闹哄哄那样，好像大家就是因为我们台湾社会有一种械斗传统，以前的漳州泉州人不是会械斗嘛，
对，
就很喜欢公开叫嚣呛虾，那种是一种不能输人的那种
输当输定，
他未必会是，他就是一种社会公共形象，他未必会真的会那么大费周章去试一下再找，但现在慢慢有了，有时候看新闻看到，但那种真的都是本来生活里面就认识，就是网络上不认识的人吵的话，我觉得台湾好像大概就是在不违法的这块里面，大家就是当成生活的调剂品，有时候人是透过这个去满足。
对，这也是书当中《正义中途》这本书当中讲的大脑的酬赏系统啊，就是什么透过贬低别人会提升自己的自尊。
对，所以在真实社会生活里面过得不如意的，他会到网络上去找，这种是一个社会学叫鄙视链，我找一个就是因为你道德上有瑕疵或你犯错，所以我在道德位阶上比你高，我教训你，然后得到那个满足，他会酬偿，然后这个酬偿呢也会形成他多巴胺的正向循环，也会形成正义中途。
所以你看我们从这个大脑跟整个网络文化就会蛮大不一样，但我觉得这个日本社会真的蛮特别，因为作者其实花了蛮大一个篇章去谈日本社会的这件事情，那我们也可以稍微聊一下好了。作者所解读跟观察的日本社会是有哪些特性呢？
因为日本的特色是他们很要合群，要跟人家同嘛。因为他们，我以前看过一些书就讲说日本人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发言顺序、讲话的内容什么都要很仔细的去分辨，所以他们那个社会规则很绵密复杂，然后一旦有人违反，他就有可能被霸凌哦。就是看带头人，就是在这里面有分量的人要不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很容易就落入那种，所以你看日本那种谈霸凌文化的小说啊、书啊多的要死，那我们这也就是融入群体的同侪压力没有日本那么重，虽然我们也有同侪压力，
对，
但我们也有边缘人，就是大家也不太会去刻意排挤边缘，我们就觉得他怪人这样来跟他相处，跟日本不一样，日本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墙，所以他们的那种同侪还有那种聚落文化，因为有人说日本因为他们大部分除了东京以外嘛，那种大城市比较其实大部分其实村落民，所以他们就所有生活都要互助的。之前有一部日剧啊， 就是一个小说家，然后搬到乡下去住、嗯、然后那个地方人连消防什么都要自己弄义消，就是你村民生活都紧密，然后互相扶持，然后就是要同，所以这种气氛底下，你做一个出格的事情，在日本是这样嘛，你大部分不能出格，你出格的事情，要不然你就变成世界级的那些很厉害艺术家或创作人，那会被崇拜。可是如果你混不出一个什么时候，你是其实会被排挤抵制，然后看不起，然后是鄙视链的底层。所以那些犯错人也是一样，所以人家说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办法像日本那样抵制那个犯错企业，你看他们那个牛奶出事什么，那公司都快倒了那样，我们就是无药无警，只要买一送一买一送一就危机就过。所以如果你拉到像他这书里面就还有谈社会面，我觉得那个有价值在于社会心理真的会有点不太一样。人家日本就是很不能容许这种各种各样的破坏社会秩序的事情嘛，不管是食安或是什么。那像他们真的台湾真的有人去，也有人仿效，如果跑去填那盘子什么再放回去，大概是骂两天就忘记。然后而且就算怎样，我们也会骂那个人，不会说那家店我们就不敢去。但是在日本就会，他们就会风评受害，就是他就会连整个他都丢掉。
连做法是
对对对，就连那个受害的企业都会受影响，大家就不敢去。一旦有人不敢去表态说不去以后，旁边人都会说对对对，我们也不要去。那种横向，因为他们是横向连接社会，就会扩散很快。所以一旦那种正义中毒的事情延上的事情出来以后，就也是会扩散很快。那我们呢，就是换下一个议题以后就忘记前、嗯、上一个可能要隐约记得的、啊、但问你上个月延上什么，可能都已经在想因为我们不会像日本人抵制的那样、嗯、但是反过来说啦，这其实是优点也是缺点。
对， 對，
就是真的碰到很糟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就无药无警就过了，但是我们也比较容易不要错杀，就是有些事情其实没那么严重、嗯、就是被吵起来。像日本我就觉得他们当中有一些事情其实也没闹那么严重，但是就是当时延上到一个程度以后就变成那么严重，他们是真的会社会性死亡，然后连就是你住家附近的人邻里都会排挤，那很恐怖。
所以书当中有提到一个说，宁愿要听话的小孩、嗯、也不要叛逆型的天才。
对
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创业文化也是到这一两年才开始
出现。那个很好笑， 我有朋友在日本的那个算是顾问公司，像麦肯锡那种、嗯、然后他说他去辅导企业的时候，那企业不是就是大家叫提案嘛，做新的生意才有可能突围，因为景气都不好。但他们提案有个特色，如果你要提一个全新的别的公司都没有做过，那主管马上就这不行，这不行，没有潜力。但是我说抹茶是日本不是很红嘛，
对、
哦、但很多人都做过都不错，嗯，这个可以做。所以他们创新是有一个
框
框的，别人做过、嗯、所以他们很崇拜能够大破大立的。所以在天皇里面他们崇拜明治天皇，因为他就是明治维新嘛，就是重新来的，然后那种很厉害的创业家。可是那是因为结果论，因为他已经很厉害，如果他做失败的话呢，你就会被骂死。
对，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们全家都这样这样这样。
哇，他们是彻底提升了一句话，叫做不成功变成人、欸、
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大部分人都还是活在框框里。然后我们看、嗯、因为我们比较是透过戏剧或者一些特殊事件理解日本，就会觉得他们好像比较好了，可是其实他们大部分人还是活在那些框框、
哦、
大部分人还是很守规矩，大部分人还是会觉得说啊，不要麻烦别人比较好。所以才会搞到你看最近不是台积电去熊本，
对，
他们一直在吵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想要有个东西可以点火。可是日本其实半导体的其他环节也很多公司啊，他们其实也没有那么弱，但是就是点不起来，因为他们已经活现在框框里面的负面循环，就会很可怕、嗯、然后越来越萎缩。对、啊、那我们就比较，他们觉得我们都比较奔放了，就是没什么规矩，讲难听就没什么规矩。但是就是我们比较大破大立，比较敢尝试，然后反正就是不会死就试试看这样。
嗯，
所以我们比较冲、啊、他们就很拘谨。
对，我们相对日本来说是比较开放了啦。
对，我们也不太怕麻烦别人，我们在捷运上讲电话多的是，对不对？那文化差异很大，所以在延上的事情或那种正义中毒的事情的表现上，就台日其实会有蛮大的差异，
差蛮多的。我之前看到一个影片，是一个欧美的歌手、嗯、然后他就在那个日本的电车上面唱歌、
嗯嗯、
他本来以为说哇会引起大家你知道赞赏，哇没有，这大家都瞪过去，
因为觉得打扰别人。
对对，文化差非常多。好，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叫做《正义中毒》哦，我觉得蛮有趣，它从各种面向来探讨。那我们在下一集呢，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哦。其实呢，我们刚刚有说到大脑的这个酬赏系统，还有就是大脑的整个构造，其实会让我们对正义有中毒或上瘾的这件事情。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破除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下一集会再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就再一次先感谢我们的 Zen 大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谢谢。
好想请毛利小姐帮我问理财问题哦。
听完 Today 来 Talk Say， 好希望分享学习心得哦。
我想跟主持人互动，要怎么联络啊？
编辑室好好说的报道太棒了，我也想回馈耶。
这些也有你的心声吗？我们听到了。
欢迎加入金州大耳朵 Podcast 粉丝专属社群平台，只要点击资讯栏连结并输入昵称，就能马上互动。
我们等你哦。